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6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讯方式进行了首次面对面的会谈，中方将这次会谈描述为是坦率、建设性、实质性以及富有成效，而白宫方面则是表示，正如稍早之前的预期，这次美中峰会没有任何重大议题上面取得突破。会谈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晚间、北京时间星期二的早上举行，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两位领导人都努力为这次的正式会谈营造融洽的气氛。拜登在开场白当中试图以老熟人的口吻和习近平对话，他说或者他是应该以更正式的方式开始，虽然你我彼此之间从来未有这么正式过。拜登任职参议院以及是担任副总统期间曾经访问过中国，对自己和习近平互动的经历印象深刻。拜登还感谢习近平曾经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并且连续用了四个感谢来强调自己对习近平的致意。
As I've said before, it seems to me our responsibility as leaders of China.
拜登表示，正如他之前所说过，在他看来，作为中国也是美国的领导人，他们的责任是确保他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变成冲突，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而只是直接了当的竞争。在他看上来，你们是需要建立一些常识性的护栏，在他们有分歧的地方开诚布公，在他们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一起共事，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等至关重要的全球问题上面。习近平在开场白当中就表示，看到老朋友是很高兴，并且表示愿意同总统就全局性问题全面广泛地展开交流。白宫在峰会之后发表的新闻稿当中表示，拜登总统在会谈当中强调了美国将会继续维护自己利益以及价值。拜登星期一签署了投入$10,000,000以改善全美国各地基础设施的法案，这项法案将会修复老旧破损的道路桥梁，改善铁路服务，扩大公共交通运输，并且拓展互联网宽频服务。在参议院，有19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了所有50名民主党参议员的行列，对这项基础设施法案投了支持票，而在众议院，有13名共和党议员是投票支持，同时却是有6名的民主党众议员投了反对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可以走在一起，并且创出真正的成果。拜登在签署法案之前表示，在今天大家是正在将事情做成，美国再次是动起来。虽然如此，对共和党议员来说，通过这项法案仍然有政治风险。目前拜登的民意支持率下跌，而美国的消费物价真是面临着30年以来的新高。而在这个时候，一些的国会共和党领袖反对将一项立法胜利拱手系送给一位民主党总统。前总统特朗普抨击那些投票支持基础设施支出方案的共和党议员，虽然他在入主白宫的时候也曾经赞成投入新的公共开支，但是未能够获得国会的通过。特朗普说，那些投票支持拜登的共和党人应该是为自己感到羞耻。高调反对拜登的共和党众议员来自乔治亚州的马乔丽·泰勒·格林，即是将这些投票支持法案的共和党人形容为是叛徒，并且在推特上面公布了他们的电话号码。一些法案反对者向支持法案的共和党议员是打电话发出了死亡威胁。拜登还因为他的将近$20,000,000的人类基础设施社会支出法案而陷入持久战的论战。我一项的社会支出案将会是50年以来对联邦政府为美国人提供的社会保障网项目的最大补充。众议院预计这个星期将会对这项的社会保障法案进行表决，如果众议院将它通过，法案紧接下来将会送交给参议院，它在参议院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美国官员表示，由于俄罗斯的武器试验造成了太空垃圾，现时威胁着国际太空站上面的7名宇航员。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证实，国际太空站附近的碎片来自一颗被导弹袭击的摧毁的旧俄罗斯卫星。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话：今日较早嘅时候，俄罗斯联邦不顾后果咁对佢哋自己嘅一枚卫星进行咗直接发射反卫星导弹嘅破坏性试验。到目前为止，该个测试已经产生咗1500多块可追踪嘅轨道碎片，以及系数十万块较小嘅轨道碎片。呢啲嘅碎片现时威胁住所有国家嘅利益。而此外，呢项测试将会显著嘅增加国际太空站上边宇航员同其他载人太空任务嘅风险，俄罗斯嘅危险与不负责任嘅行为危及咗外太空任务嘅长期可持续性。事件清楚咁显示，俄罗斯反对外太空武器化嘅主张系并不真诚以及系虚伪噶。美国将会同盟友以及伙伴合作，对俄罗斯嘅不负责任行为作出回应。全球资讯公司麦肯锡嘅研究部门喺最新嘅全球财富报告当中表示，喺过去嘅20年，全球财富增长咗2倍有多，其中中国嘅财富净增长系占据几乎系1/3，超过美国，成为资产净值增加最多嘅经济体。麦肯锡公司嘅全球研究所11月15日发布嘅特别报告，对占全球收入60%以上嘅10个国家嘅资产负债表进行咗调查。研究显示，全球净资产从2000年嘅156万亿美元增加至2020年嘅514万亿美元，增加咗358亿美元，增幅系达到229%，中国占总增量嘅1/3。中国的资产净值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一年的2000年的7万亿美元猛增至120万亿美元，加速了中国的经济崛起。在过去的20年，美国的资产净值由于受到房地产价值的增长减弱的拖累，只是增加了1倍多，达到90万亿美元。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合伙人米斯基近日接受受访表示，他们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中国公安部一位高层官员寻求竞逐国际刑警组织的执委职位，引发人权团体及国际政坛对中国政府可能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资源追踪打压异议人士的严重关切。国际刑警组织11月23日至25日将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大会，并且选举新一届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两位来自亚洲区的执委，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一级督察胡斌森是亚洲区的候选人之一，另外两位候选人分别是来自新加坡以及印度。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由13位执委组成，负责监督秘书处以及总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并且协助制定工作计划以及政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美国传媒记者同中国气候特使对于使用中文定系英文去回答嘅言辞交锋，引发咗热议噶。中国特使解阵话一句：不如你用中文提问啦，亦都可以睇得出中国喺话语权上嘅自信，以及有逐渐同西方较劲之势。分析人士表示，西方话语权的正当性在于自由、民主和人权普世价值，绝非中国高分贝的喧嚣所能够撼动的。中国现在正在打一场逆风球，不论因为它是共产体制定是中文在全球的影响范围，想要去影响西方传统和非华文圈的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日前举行一场论坛，发表《全球雄心：中国推进国际话语体系变革的机遇与挑战》的报告。报告指出，继经济实力结构出现东升西降的变局之后，西方领衔的国际话语体系都出现了松动的，例如國際金融危機、黑人弗洛伊德遭到警員壓頸致死事件、美國撤軍阿富汗，以及新冠疫情、歐美表現欠佳等等，都暴露了以自由民主人權為主體概念的西方話語霸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機。加之近年来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增加，亦都造成了中国话语力量的崛起。不过 該報告亦都話，雖然世界越嚟越將目光投向於中國發展，讓西方話語權陷入危機，但係西方話語霸權護持之勢仍然在㗎。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話語處在西方強勢地位的壓制之下，仍然沒辦法與之。報告特別希望中國的智庫能夠有雄心去影響白宮和其他西方國家，推動國際話語權的變革，重塑中國在全球的話語權。今年5月3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集體學習時，就曾經強調中國要形成跟而家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互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着力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來到營造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中國官方人民網11月1日援引人民大學該份報告的報導指出，西方話語霸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機，但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都認為，這是中共誇大宣傳的效果。不論從該份報告定是實際情況出發，中方話語權至今都還未有佔到優勢的地位，即使中國的喧囂一時擾動了國際社會一池春水，但並未讓西方話語權陷入到危機的地步。香港時事評論員桑普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這個衝擊不是巨大到會撼動到西方話語權的正當性，那更重要的，西方話語權的正當性也不是靠那個分貝高來去處理的，有些真善美的價值也不是。
他說這個衝擊不是巨大到會撼動到西方話語權的正當性，更加重要的是，西方話語權的正當性亦都不是靠分貝高去處理的，有些真善美的價值亦都不是中國靠話語權就可以將它掩蓋到的。桑普指出，話語權涉及到價值體系，近十年來西方價值體系出現在左派和右派的分歧越來越趨擴大，令到中國有了見縫插針的機會，搞動到西方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矛盾。因此與其說是中國崛起去挑戰西方話語權，不如說是西方價值體系自身出現了問題，而中國在這個大洪流裏面自然就跟左派走得比較近了。桑普表示，中國運用西方話語權裏面的諸多字眼，例如是自由、民主、法治等觀念，去構建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話語權，類似已故英國作家奧威爾在他的著名小說《1984》裏面提到的奴役及自由、戰爭及和平這一類的表達一樣。白宮過去都曾經以奧威爾式胡言亂語去抨擊中國要求美國航空公司不得將台灣列為國家的行為，過去亦都曾經有評論稱中國是一個被奧威爾式的胡言亂語籠罩的幽暗的角度。桑普表示，中國是打著西方的紅旗來到反紅旗，用西方的話語來到反西方的話語權，但只要看看709維權律師為什麼會被捕，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為什麼遭到監禁病逝，還有新疆、西藏、香港的人權問題等等，就可以看到中國陷害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案例不勝枚舉。桑普繼續說，
這一招是非常毒辣的，無論他多麼的花言巧語，只要揭穿他的内容的实质，就是知道他根本不尊重自由、人权、民主、法治。
桑普说中国这一招是非常独立的，但无论他几咁花言巧语，只要揭穿他的实质内容，就知道他根本就不尊重自由、人权、民主与法治。据中国的人民网报道，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中国话语权的报告发布会上指出，中西話語權之爭即將進入決戰期，當下的中國話語力量已經崛起，譬如「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精準扶貧」等詞彙已經越來越被世界所接受，又如中國的反腐、生態、秩序、基建、網購、外賣 等等都獲得到世界普遍的認同，還有過去一年中國推出的一系列反對美國長臂管轄的法案，亦都提升了中國國家威嚴和依法治國的理念。王文仲說，中國想要重塑全球話語權，需要打無數場的長津湖戰役。雖然中國試圖提升它的話語能見度和適用性，希望塑造出國際社會的中國觀，但目前國際社會看待中國似乎仍然以負面評價居多的。戰狼的稱號可見一斑。人民網報道說，王文在報告發布會上表示，中國在解決了挨打挨餓的問題之後，正在解決挨罵的問題。台灣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輝博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想走一條和過去西方價值不同的路，代表它必須要挑戰過去既有的主流觀點，進而創造出自己的相關論述體系，它是在打緊一場逆風球，自然就非常困難了。黃輝博說，中國想要挑戰西方話語權的困難之處在於主要三方面的。首先，大家已經習慣了西方長期以來輸出的觀念思想，如果按照反殖民派的講法，自殖民時期在西方就一股腦地將他們的觀念思想往非西方國家去塞下去，讓到這些被殖民的人的想法和西方趨同，這些人接受了被統治的事實，亦都認為西方價值觀比自己國家更為進步，因此就接受了並相信了西方的思想。而其次，中國共產主義或者是柔和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與絕大多數的西方政體並不相同，中國文化大革命和共產革命輸出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對於人類生活安全或者是人權保障等方面一些留下難以消除的負面印記，亦都因此共產主義的形象比不上西方國家幾百年來在世界各地宣傳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正面。第三個原因就是語言，英文在國際之間的傳播便利性比中文強得多，中方文化思想的傳播還是必須經過一個英文化的轉換過程，才能夠令到非華人世界了解。黃輝博說，
中國大陸就算在他怎么努力，然后甚至他把所谓的儒家思想逐渐又抓回到手上，中华文化抓回到手上，问题在于说所有的根基底蕴还是以中文为基础。
他说中国大陆就算他再怎么努力，甚至将所谓的儒家思想中华文化拎回来在到手上，问题就在于所有的根基稳还是以中文为基础的，所以他要去影響這些外面的非華文圈的人的時候就很辛苦了。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黃雲仁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有一個令人匪夷所思之處，就是他想做的事情往往和他想要達到的效果有一段很大的差距。黃雲仁不相信中國會笨到故意去和周邊國家或者和西方國家搞壞關係來破壞自己的形象，而問題就在於中國向外宣傳的時候，他所做的實際行為和他想要達到的目的並不一致，才會導致大家冇辦法去相信中國就是他所想傳達俾外界的感覺樣。黃雲仁話：
我覺得他有一點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因為他那個中國中心主義太強了，那他們跟外在接觸的訊息有時候也太片面了。
他話：我覺得他有一點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的，因為他那個中國中心主義太強了，以及他們同外面世界在接觸的訊息的時候亦都太過片面了。黃文仁說，中國可能的確接觸到一些認同他們的國際訊息，譬如說長期和中國友好的國家，或者接受中國援助的一些非洲國家和中南美洲國家，但是這些國家本來就不是那麼代表西方，亦都非民主體制的時候，這些片面的資訊就可能會影響到中國，使得他沒辦法去做出正確的評量。全球紅心中國推進國際話語體系變革的機遇與挑戰的報告表示，為了重拾中國話語權，應該鼓勵中國學人、傳媒、智庫應有志向與紅心去影響白宮、克里姆林宮、愛麗舍宮、唐寧街十號。據中國傳媒報導，關於智庫的討論特別熱烈的，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國強就在會議上說，要增強中國智庫的傳播速度、影響強度和內容的質量，來形成一個超越既有傳播渠道的再傳播鏈式的反應。台灣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輝博根據自身的觀察這樣指出的。
那我也注意到，其實智庫好了，或者是他們的研究單位，其實你會發現它的英語化的程度越來越高，甚至我也看到了他们有些涉台的研究单位的人。
他说，我亦都注意到中国智库或者是研究单位他们的英语化程度越来越高，甚至我亦都看到他们有一些涉及台湾的研究单位的人现在可以去国外就用英语在度谈论两岸关系没问题，过去老一辈的都是用中文的，现在他们亦都慢慢有那种中生代或者年轻一辈可以讲英文直接上场，就是可以更加直接的用英文或者是外语去跟观众去沟通。不过香港时评人桑普提醒，中国运用智库只是一个开了一个头，他会再透过全世界的海外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在在地协力者，譬如孔子学院等，去重塑全世界对于一些基本文明价值的认知。如果西方社会对此视若等闲，不从组织源头去跟住的话，中国反而会利用到西方社会言论自由这项特点去伤害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桑普呼吁西方社会应该大力地推动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与中国业务往来的组织、团体或者个人去登记，揭露他们同中国往来的资金、人员和事务等信息，而且这些组织必须接受监管，否则西方世界的话语权将会面临中国不断加码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日本外相林芳正在11月11日表示辞去了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一职。对于林芳正的对中外交立场，学者都抱持不同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外相林芳正在11月11日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辞去自己担任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的职务，他说这是为了避免作为外相执行公务的时候产生不必要的误解而做出的决定。岸田文雄在11月10日召开内阁会议，宣布原岸田内阁全体辞职，下午新议员召开特别国会选出岸田出任第101任的首相，阁员几乎全员留任，仅是外务大臣一职有所变动，由曾经任前文部科学大臣林芳正接任。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对美国之音表示，岸田担任过前首相安倍内阁时期长达5年的外相，基本上会延续安倍时期的外交的路线，只是会因为他的派系属性在某些事项上面作出一些的调整。
自民党的派系里头，岸田是红旗会国旗改的那个，就是那个政治家，他的那个方向呢是比较保持这个平衡的外交政策，是代表一个红旗会的一个景象。
川岛真话，岸田属于自民党派系内的盟旗会派系，倾向于保持平衡外交路线，因此岸田有可能在中美对立之间较安倍同菅义伟更加保持平衡，但是岸田不是几有可能在再有事项的上面都同中国妥协，甚至表现亲中，他应该会在安保技术议题、人权议题上面对中国的态度强硬，不过还是会保持同中国之间联系和官方会谈的机会。原本岸田内阁有两位重要的人物，分别是前岸市长金利明和前副首相麻生太郎。金利明注重经济安保，因此原先岸田内阁未必因为经济因素而接近中国，但是金利明在小选区落败而辞去干事长一职，对于岸田内阁的外交政策影响力就降低了。川岛真也表示，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向来同中国友好，亦都会影响岸田内阁的对中政策，提高同中国展开经济对话的可能性。曾经担任安倍智囊团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亦都认为，岸田内阁对中国的态度会转向温和，其中美国的影响因素更大，因为拜登政权认为气候变迁是最大的安全威胁，必须同中国合作共同解决。
これが明らかに間違っている理由は、最大の脅威は明確に中国共産党政権だですね。だから中国共産党政権を、
他们美国之间说这种的观念完全错误，对美国等民主国家造成最大威胁的明显是中共的政权，这些才是应该第一优先考虑的重点。为了气候变迁而要与中共合作，中共一定是趁机提出各种的条件，美国就必须适度妥协，接着中共就会得寸进尺，例如孟晚舟被保释回国、新冠病毒的调查因为中国抗议而中断等，都是因为中共各种施压而妥协。与特朗普时代相比，美国对于中共的压力已经减弱，不会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岸田和外务省当然亦都会跟随美国的方向，对中国逐渐软弱。日本时报11月6号报道，岸田启用自己派系的盟友，希望精通多面向政策问题的林方正加强美日同盟，并且同中国建立稳定的外交，处理日本在美中对立下复杂的外交问题。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表示，其实国防与外交部会是很重要的关键。
安田跟那个林方正呢，他们对外交的理解还是策略想法可能是很相近的。安田他的英文也很好，他对外交有兴趣了。
川岛真话，岸田和林方正对于外交的理解和策略应该是很相近，加上岸田自己英语很好，对外交也都十分有兴趣，应该是想和林方正相投并行推动平衡外交。不过前干事长金利明和国防外交部会曾经一致表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但是目前茂木敏充是自民党干事长，关键就要看茂木是否能够控制或者是支持国防外交部会的对中国的立场。如果自民党的保守派和国防以及外交部会联手向政府表明应该对中国态度强硬，这样岸田和林方正希望在中美之间平衡的政策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党和政府之间假若发生冲突，岸田政权的基盘马上就会面对问题了。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认为，岸田指派林方正为外务大臣未必是因为外交理念相符，更多是出于派系内的角力考量。
岸田さんと林さん同じ派閥なんですよね。まあ林氏の方がちょっと年下でね。あのでもライバル関係。
岛田洋一话，岸田同林方正都是属于宏池会，但林方正显然更加活跃有人气，其实两人在派系之中是竞争对手。岸田担任首相将会无下顾及巩固自己在派系之中的势力，生怕被表现更加出色的林方正超越，所以指派林方正入阁担任外相。如此一来，林方正就没办法和岸田对立，再加上以目前外交局势看来，外相铁定公务繁忙，必须经常出国访问，根本没办法经营派系内的势力，岸田就可以不必面对派系内最强的角力。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自民党内的保守派，尤其是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强烈反对岸田指派林方正接任外相。林方正在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的期间，同中国交往频繁。报道指出，很多人都认为林方正是亲中派。对此，林方正在11月8号在参加电视政论节目的时候强调，他认为自己是知中派而非微中。他并且引述成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来到解释，在进行谈判的时候要了解对手才是有理。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指出，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副会长是日本共产党党魁志位和夫，整个组织只是偏左的亲中路线。
そこの会長やってて、で、あの習近平の国賓訪問も非常に熱心に林さんは推進してた人ですね。
他说林方正在担任该组织会长的时候，对于习近平以国宾身份访日非常热衷促成，对于中共任何作为从来就不曾持以应有的严厉的态度。林方正的支持者大多数是和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企业，他的对中态度当然是尽量温和和避免纷争，未来亦都很难在该强硬的时候有所表现。自民党的保守派都不喜欢他，安倍亦都因为林方正对中国的讨好态度和亲中的前首相福田康夫如出一辙，所以非常不能够认同。 岛田洋一认为林芳正的亲中态度甚至比被称为自民党亲中派代表的前干事长二阶俊博更为明显。他提出林芳正在2020年2月针对习近平访日受到新冠病毒影响可能延期的发言，认为这些是林芳正对中共立场软弱最好的证明。2020年2月6日林芳正对路透社表示，习近平访日的日程由中方决定，针对自民党内因人权或者领土问题而反对习近平进访日本的情形，他的态度是反而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更要好好地接待习近平。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认为，林芳正不能够算是所谓的亲中派，应该称之为资中派。
如果那个你们想象到所谓亲中呢，就表示像以前那种七零年代所谓中日友好派的话呢，完全不是。
川岛真话，如果所谓亲中派指的是以前70年代所谓的中日友好派，咁样目前完全不可能。目前自民党内在意识形态上面的亲中派议员几乎完全冇咗啦。而二阶俊博这种对中国友好的代表，亦都是因为新居日本观光团体的会长这个职位，日本旅游业很大程度依赖中国观光客，必须跟中国建立好的关系，是完全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因此用亲中派这样的词汇并不适用。他认为林芳正很可能肯定自己是资中派，亦都是知道中国的状况，对中国有所了解。对日本来讲，中国是第一大贸易对象，资中派当然是需要的。林芳正曾经留学美国，拥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硕士学位，曾经任美国参议员威廉罗斯的国际问题助理，英文能力极佳。日本时报报道，岸田希望林芳正加强美日同盟，并且同中国建立稳定的外交，处理日本在美中对立下复杂的外交问题。
问题是美国本身还是日本的防卫省，他们还是 NSS 国家安保那种系统呢？如何想的防卫省还是那种国家的那个安全保障的机构呢？是说保持妥当的还是比较稳健的那种态度的话呢？岸田可能听他们官僚系统的意见。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话，关键还是美国或者日本的防卫省、日本安全保障局怎样去想。如果防卫省和国家安全保障局主张用强硬或者稳健的态度面对中国，岸田还是必须听官僚系统的意见。而最近美国对于中国虽然在军事上的态度强硬，另一方面亦都在气候变迁、阿富汗、伊朗、北韩等问题上面推动同中国的对话以及合作。因此安保上，由于美日同盟，日本应该跟随美国的方向，在经济或者是区域合作方面，而日本应该有自己的路线。但是一般安保、经济安保方面还是要同美国协调。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认为，岸田内阁跟随美国的对中路线并不可靠。
拜登政権も今中国に対してちょっと姿勢が緩んできて、だから特に今アメリカの、
他说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还是跟奥巴马时代相去不远，从总统到国务院都是如此，对中共都太软弱了。他们对林芳正这样的日本外相当然不会有意见。美日同盟对抗中共的力量会越来越弱，林芳正在新冠疫情爆发前还频繁到中国访问，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都表态赞成。他觉得他会努力促成习近平访日，而且不会考虑为了人权、中国称的钓鱼岛以及台湾问题和中共展现日本应有的态度。如果林芳正因为亲中的作为被批评，正好合了岸田的意，等于是削弱派系里面的竞争对手的人气。其实岸田如果真是的为日本的外交着想，应该指派防卫大臣岸信夫接任外相，才能够令到中共有所警惕。岛田洋一认为，岸田指派林芳正接任外相是一个最差的选择，特别是在日本国民认为中国对日本造成最大威胁的时候。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表的2021年国防报告书指出，中国解放军近年来频繁针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威胁，包括 軍事與非軍事手段樣態極其多元化，除了空中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之外，亦都在台海周邊常態部署情報船，強化戰場經營及制海作戰能力。分析人士認為，面對中國在台灣周邊海域不斷加大的灰色地帶活動，美台加強海警合作可以發揮威脅的作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國防部在這份最新的國防報告書當中，首度強烈了中國對台灣的灰色地帶的威脅，包括去年9月16日至今年8月31日以來對台灣西南部防空識別區實施的554架次軍機的侵擾。除了從空中常態入侵以強化解放軍的精監力度，測試台灣空中警戒，壓縮台灣的預警反應時間之外，報告書當中還表示，中國亦都在台海周邊加大海空聯合作戰訓練，建立區域拒止力戰力，並且運用情報船以及是海條船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情資搜集，以強化戰場經營以及是提升制海作戰能力。其中非軍事手段，例如是以快艇衝撞台灣海巡船隻，或者是以抽沙船違法在台灣周邊海域作業等等。報告書還認為，目前解放軍已經有能力對台灣重要的港口、機場和空航路線進行封鎖，切斷台海對外空中以及海上通行管理，並且影響台灣軍事供應補給資源的流通。在台灣面對中國不斷加大的灰帶威脅之際，美國專家認為，對於海上的非軍事威脅，美國海岸警衛隊將會是一個可以發揮阻嚇作用的力量。美台加強海警合作將會有助於威脅中國這種的灰帶協備。前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斯托爾曾經是研議戰略規劃辦公室的中國與極地策略，他說，中國如何看世界一書共同作者蔡耶爾兩個星期前在國會山發表文章，指出美國海岸防衛隊對於防止台灣抵禦中國至關重要。文章說，雖然美國國防部將會在協助台灣防衛上面扮演著重要的主要角色，不過美國第五大軍種位於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美國海岸警衛隊可以在威脅或者防衛上面作出非常有價值的貢獻。海防隊不單止是可以作為防衛台灣安全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它還可以強化威脅並且提供公開的支援，避免中國因為美國軍方的公開出現而升級對台灣的施壓。而此外，海岸警衛隊的任務項目繁多，跨國到民間以及軍事的領域，這個使到海警隊在全球複雜的各種軍事或者非軍事具體和網絡混合的複雜安全環境當中得以增加競爭力。北京偏好的手段是恐嚇商業以及政府的船隻，從其他的國家水域取得資源，實施網絡間諜行動，並且擴大他們領土主張。所有這些都是意圖在不引發重大國際反應之下破壞全球秩序。兩位專家認為，北京這些手法是美國海岸警衛隊擅長處理的問題，因此海警隊可以從多個方面協助台灣應對北京的灰帶壓力。首先是訓練台灣海巡人員進行海洋徵搜以及取締任務，這些工作尤其重要，因為中國要侵略台灣，很可能就會派中國漁船為入侵船隊進行情報搜集偵察任務以及是掩護的行動。其次，海警隊在國防、商業以及執法的任務宗旨給予美國多個目標以及是高能見度的安全資產，他們能夠保護美國軍事以及是商業的船隻，支持盟友建設安全能量，並且監控中國海軍野心，包括盜取漁業資源以及是發展人工島以及是擴大在地區的領土主張。而最後，兩位專家都表示，這種的合作應該是以美國海警隊的特殊技能為基礎，除了目前和東南亞地區盟友的合作之外，海警隊和台灣的雙邊以及是和地區多邊合作可以顯著擴大到其他的海上導航、搜救、反恐以及打擊走私等領域的聯合演習。 布兰登里是风险管理咨询集团首席执行官，亦都是伯克利加州大学东岸研究所美台下一代工作组的学者。他在工作组最近一场针对美台关系新道路的论坛当中表示，美国的海军以及是海洋警卫队对于海洋安全有不同性质的任务，例如海军有维护主权的层面，而海警则是以搜救、救灾、保护天然资源以及是海上执法等公共安全方面为主。他说，台湾从原先隶属于海军独立出来的海巡署，现时是海洋委员会的下属单位，负有科学调研的任务。因此，对于在全球接触主要以海洋任务协调合作为主的美国海洋警卫队，以及是地区伙伴，比如是日本，就是对和台湾海巡署合作表现出兴趣。专注于分析美国和国际海洋行动风险的布兰登里表示，美国和台湾已经签署了海巡合作备忘录，日本亦都和美国以及台湾举行过三方海警如何在东中国海协调合作的研讨会。今后华盛顿、东京以及台北可以将这种的合作扩大到联合演习、教育培训以及是垂篮执行任务等等的项目，对于阻止中国在周边海域的非法捕鱼、非法贸易以及是海盗行为亦都有帮助。美台今年三月签署的设立海巡工作组的备忘录之后，八月双方通过了视频举行了第一次海巡工作组会议，讨论海上执法、打击非法未报告以及是不受规范的渔业活动，以及是联合海上搜救等议题。台湾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今后定期召开会议，就海事议题进行协调，以强化美台合作应对区域海事挑战的能力。美国在台协会亦都表示，双方讨论了如何改善联合海上搜救、救灾以及是环境任务，以及是如何改善沟通和持续进行人员的教育交流。美国是支持台湾对全球性关切议题有意义参与以及是贡献，包括海事安保和安全，以及是建立网络以促进海事执法资讯的交换以及是国际合作。随着中国海警船日益频繁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附近活动，美国海岸警卫队亦都加大了在亚洲海域的存在。8月27号，美国海军基德号驱逐舰以及是海警队门罗号炮舰通过台湾海峡，引发了中国的强烈谴责，认为美方此举为挑衅行径，性质十分恶劣。之前美国海警船巴索夫号亦都曾经在2019年3月加入美国海警神盾级驱逐舰科蒂斯威尔伯号通过台湾海峡，是美国海警队首度公开和美国海军共同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海警队方面表示，过去150年以来，海警队在印太地区一直都扮演着持久性的角色，在当地部署的海警队资源直接支持美国的印太外交政策以及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台湾陆委会在过去的星期二发布咨询委员会会议关于中国今年以来的海事立法分析，委员指出，中共陆续施行海警法以及是海上交通法，被视为是威胁国际航道行为，已经引起了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家不满以及是抗议，未来中共将会继续强化海事立法作为，台湾必须要从国际机制层面进行合作，随着中共海警的武装设备、海警船吨位加大，而且是数量增多，居第二海军角色，已经对周边的国家造成是压力。部分委员认为，由于台海、南中国海以及钓鱼岛、日本声称的尖角诸岛的海域都是属于敏感海域，台湾海巡署在海上执法取缔越界中国渔船、拦检中国商船或者是查获中国偷渡犯的时候，若然有中共海警船队从中干涉，极易发生执法的冲突，尤其是中共海警在组织上隶属于中央军委会。海巡署亦都必须要完善海上执法的法规内容，并且加强人员的训练，避免发生冲突。委员都仲建议，美台已经签署了海巡工作组备忘录，双方海巡部门可以在拯救以及渔业执法等议题上密切交流，建立合作以及分享信息平台， 使到促进合作内容具体化，并且在海域执法以及在海上搜救有实质的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居民林永佐注意到他的家乡受到其他国家的不同寻常的高调关注。过去四个月以来，来自两个欧洲国家、欧洲议会和美国的官员都向台湾示好。身为台湾立法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他觉得这样可能创下了纪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林昌佐说，原因是国际社会和台湾的沟通开始可以摆到台面上了。当然之前所有的国家和台湾有沟通，不过在过去这些都是在台面之下进行的。他指的是过去多年来民主世界多数国家和台湾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回几十年。他在1949年代中国内战期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输给了中国共产党，退守台湾。中国认为民主和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并且威胁说如果有必要将不惜使用武力将台湾纳入自己的旗下。台湾目前在世界上只得到15个小国的正式外交的承认，但是和其他国家维持着非正式的关系。分析人士说，西方国家最近和台湾的交往是向台湾的长期政治对手中国发出了一个警告。台湾的独立政治分析人士苏湘说，他们一度行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比一对一有更大的外交影响力和能力，这种战术历史上一直有人使用。分析人士又说，一旦中国对台湾、香港以人士或者境内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打压过狠，其他国家就会联起手来。在这些问题上面，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经常会站在被打压者而不是打压者一边。今年7月，立陶宛同意允许台湾设立代表处，中国为此召回了驻维尔纽斯的大使，并且警告立陶宛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今年8月，捷克共和国参议院议长米洛什维斯特奇尔率领由89名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台湾。上个月，欧洲议会决定加深同台湾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一份有关欧盟和台湾经济关系重要性的报告亦都对中国使用武力向台湾施压表示了关切。国家媒体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欧洲议会的这份报告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欧盟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公开承诺。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10月底访问了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比利时首都、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11月初，欧洲议会代表团访问了台湾。近星期，4名美国参议员前往台湾。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认为，西方领导人对中国的各种威权倾向感到厌倦了。格罗斯曼说，他认为他们在立陶宛看到的就是在某些方面，世界正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抱团，那个就是他们需要摒弃国际事务之中的威权模式。如果这种模式在他们这里登陆，那么就会影响到他们，或者有影响他们的潜在的可能。而支持台湾当然就体现了这一点。立陶宛和捷克共和国等东欧国家是从前苏联主导的原东方共产党国家阵营之中走出来的。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外交部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之中表示，立陶宛政府如今希望减少对专制政权的依赖，并且加强他们同印太地区志同道合伙伴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高级副教授斯蒂芬纳吉说，如果支持台湾的国家足够多，足以产生群聚效应，那个就有可能避免任何的冲突。自从2020年中期以来，中国几乎每日都在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派遣军机，增加了大众对台海爆发交火的担忧。华盛顿支持台湾的方式包括出售武器、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岸附近，以及高级别的访问。在维持和平层面，那些对台湾表达了支持的国家都已经表示他们计划维持本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些意味着在外交上面承认北京而不是台北。立陶宛外交部说，立陶宛方面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同民主和志同道合的台湾发展关系。 納吉話，佢認為佢哋已經睇到咗嗰啲試圖防止台灣同中國衝突嘅動向，嗰、那個就係通過幕後外交發出強烈嘅信號，表示一個中國政策並冇轉變，佢哋支持台海和平同穩定，佢哋不支持台灣獨立或者強行統一。在過去，中國對認為有損佢嘅領土利益嘅外國對手嘅報復方式，包括停止軍事交流、暫停會談或者取消經濟支持。中國是世界第二大嘅經濟體，中國好少反對非正式嘅台灣外貿同領事關係，包括設立事實上嘅政府辦事處，但係通常反對外國同台灣進行政治或者軍事嘅交流。星期一，北京的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朱鳳蓮說，當前台海形勢緊張的根源是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赤裸裸地販賣兩國論，勾連外部勢力不斷謀獨挑釁。他又說，中國軍隊的軍機舉行相關演訓活動是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是有力針對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的干涉。中國軍機的行動包括總共向台灣防空識別區派出了700架次的飛機。擔任總統五年的蔡英文已經表示，與台灣有著共同民主價值觀的國家應當支持他。一些分析人士說，外國已經將他們與台灣接觸的時候，中國所常有的那種憤怒計算入固定成本之中了。納吉又說，北京的報復所造成的影響取決於某個國家的大小和影響力。他說，雖然中國向立陶宛提出了抗議，但小國立陶宛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微乎其微，因此在不為報復而採取行動方面有著更多的活動空間。教羅斯曼又說，好像印度和越南這樣的國家，假如遭受到中國的經濟報復，會迫切希望彼此在經濟上相互支持以彌補損失。在亞洲領土糾紛問題上，越南和印度都高聲批評了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
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正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新冠清零政策引发国内限制、物价飙升以及房地产危机加深，都在这里对经济活动产生长期不利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
投资银行瑞银表示，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从今年的 7.6% 放缓至2022年的 5.4%，主要原因是房地产低迷削弱了投资，而要求新冠病例清零的防疫政策是抑制了消费复苏。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在分析报告当中说，风险主要是来自与新冠相关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国内限制以及是房地产低迷的程度、政策支持的时机以及是规模。如果國內清零的政策持續時間更長，或者房地產活動出現更大程度的持續下跌，202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可能會降至 4%。 這個星期的較早的時候，美國放鬆了疫情之後的入境政策，向33個國家接種了獲批疫苗的旅客重新開放邊境，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以及南韓等國家都在逐步走向解禁，小心翼翼地恢復到疫情前的日常生活。就當全球更多的國家轉向與病毒共存的模式，中國仍然是實施嚴格的封鎖，即是在發現少數病例之後，對人群展開大規模新冠核酸檢測，追蹤密切接觸者，嚴格限制疫情區域的人員流動。這種突發的不確定性極大影響了生產者以及消費者的經濟活動。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管日近日表示，相比是動輒是全員檢測核酸，中國應該是檢測抗體，並且更加透明地公布疫苗效果。如果繼續執行清零政策，中國的經濟將會面臨著巨大的風險。他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採訪的時候表示，如果說要以清零為目標，他估計大家是沒有機會，因為這個病毒已經是長期下來，就好像甲型流感病毒的一樣，不理人類高興與否，都會長期在大家的人類 當中是流行。管日被譽為是病毒獵手，他在疫情初期到訪武漢， 警告新冠疫情已经是大规模扩散，当时受到国内的网络暴力。这一段在11月7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亦都很快遭到中国国内的审查以及删除，对各地不时的封锁已经造成了中国的制造业产出以及物流变得紧张，进一步推高了生产成本，零售业的供应亦是销售情况不稳定，国内居民的消费支出随着病毒的波动而恢复和衰退。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生产或者的物价指数 PPI 同比升幅跳涨至 13.5%， 追平1995年7月的水平。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零新冠是不可能，而且是减缓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通货膨胀在中国达到了 10%， 这个是太高，反映出新冠病毒的疫情的影响。较高的生产成本正在是向下渗透，中国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5%， 是上个月的两倍，创下去年9月以来的最高。中国商务部日前仲发布通知，鼓励家庭囤积日常用品，这个突如其来的警告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性购买，令到受到新冠限制政策、电力短缺、运输成本上涨影响的供应链变得更为脆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咗网站网址系 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媒体向政府问责，揭露权力滥用和腐败，帮助确保公众知情。在太多的国家，记者因为他们的报道工作而面临暴力或者监禁。为了表彰记者为言论自由所做的重要工作，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了给两位记者，就是菲律賓的瑪麗亞·雷沙和俄羅斯的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拜登總統向獲獎者表示祝賀的時候說，跟世界各地的很多記者一樣，雷沙和穆拉托夫不知疲倦，毫無畏懼地追尋事實，他們力圖阻止權力濫用、揭露腐敗、要求透明，他們創立獨立的媒體機構，捍衛這些機構免受試圖將他們禁聲的力量的侵襲，從未動搖。跟很多他們的記者同事一樣，雷沙和莫拉托夫亦都為堅持報導真相而付出代價，他們一直遭到威脅、騷擾和恐嚇、羅織罪名，莫拉托夫的同事甚至遇害身亡。美國譴責針對履行本職工作的媒體工作者的威脅、騷擾和暴力。近年來，這些來自政府的威脅正越來越多地伸向境外，包括通過濫用電子監控工具追蹤記者的通訊和行蹤，以便限制記者報導政府的腐敗或者壓迫的行為。新聞機構成員不應當因履行其本職工作而遭受到威脅、騷擾、人身攻擊或者逮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說，目前他們更加要比以往站出來反對日益使用人身攻擊、網絡騷擾、恐嚇訴訟和監管壓力在世界各地令到媒體禁聲的行為。美國將會繼續支持不受過度限制的言論自由，包括支持媒體的這種言論自由，並且繼續支持追究攻擊新聞自由者的責任。拜登總統說，雷沙和穆拉托夫以及世界各地好像他們一樣的記者處在捍衛真相這場全球鬥爭的前線，他和各地的人向這些人堅守陣線的開創性的工作表示感謝。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